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5月22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表示，中国在贸易战中对他们进行报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考虑将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中国驻美大使指美国经常改变主意，但是称谈判大门敞开。香港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成为多名民主派以及建制派议员提问的焦点，民主党的林卓廷率先提问。
我警告你，恶法一旦通过，一旦通过，日后所有被送中的冤案，历史上都会记载着林郑月娥你是第一帮凶，为了你的权位，为了讨好中央，你出卖香港，必定沦为香港历史耻辱的一页。
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中国的一个美国企业游说组织星期三是表示，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越演越烈的贸易战当中，该个组织将近一半的成员感受到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进行报复。还有五分之一的企业报告说，中国当局对他们增加了检查，而另外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报告说，他们的货物清关的时候是加长。还有14%的企业抱怨说，中国当局对他们提升了监管。中国美国商会以及是在上海的美国商会发表针对关税问题的成员调查报告，说作出了回应的成员有 40.7% 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将生产线是迁移出是中国。该个调查是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中两国分别宣布提升对对方商品的关税之后进行，有将近250家的企业作出了回应，其中将近3%表示关税对他们的竞争力造成了损害。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生产视频监控系统的海康威视购买美国技术。纽约时报表示，美国政府的计划相当于将海康威视系列入黑名单，亦都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以参与监控以及拘押大多维系穆斯林的维吾尔人的活动为理由而惩罚中国公司。海康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产品商之一，如果被美国列入为黑名单，任何海康威视出售零件部的美国公司必须要先得到是美国商务部的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够可以销售。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可能在今后数个星期内作出决定。而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海康威视的股票星期三下跌了 5% 左右，接近跌停的最低限。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中国反对美国污蔑中国共识，而海康威视星期三亦都是通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回应说，该公司从未因新疆人权问题受到任何政府以及任何人权机构的调查取证。中国驻美国大使指责美国的谈判官员经常在即将达成部分协议的最后一刻是退出，并且表示中国对重启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是持不着急的态度，但是美国的谈判达成协议的大门仍然是敞开。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星期二接受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仍然愿意继续和美国同行是谈判，争取达成协议，但是批评说美国不止一次在达成部分协议之后第二日就改变主意。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进行到今年四月底的时候，两国都公开宣布取得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5号在推特上宣布，并且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试图重新谈判，这个是太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中国看来是放弃了已经作出的承诺。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当中，大约3%的公司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负面影响，40%的公司考虑或者是已经将生产制造设施是转移到中国境外。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以及上海美国商会星期三公布了美国和中国商户大幅度加征关税之后，对约250个成员进行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是推迟或者是取消扩大投资的计划，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越来越注重为中国 消费者生产产品而不是出口。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随着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20%的美国公司说受到了更多中国政府的检查，15%的公司称在申请执照或者其他许可方面要花更长的时间，在中国监管以及政府检查方面遇到更多的麻烦。据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三分别报道，目前在欧洲流亡的两名香港本土民主前线领导成员黄台仰以及李东升已经是获得到德国政府颁发的难民身份。他们两人涉及的是在2016年发生的旺角骚乱事件而被当局控告暴动以及煽惑非法集结队罪名，他们在等候法庭审讯的期间离开香港前往欧洲。黄台仰在金融时报的采访当中表示，德国政府在去年批准他们的难民庇护申请，未有解释批准他们获得难民身份的具体理由。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的加强美国军力的步骤对伊朗起到了阻压的作用，令到伊朗暂停对美国人的潜在袭击，但是伊朗仍然在展开其他的袭击活动。
I'd say we're in a period where the threat remains high, and our job is.
沙勒汉星期二向五国大楼对媒体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之前发现的威胁消失。他认为这个谨慎回应给予了伊朗方面重新考虑的时间。他还说，美国谈到了这些威胁，这些是袭击。美国之音请五角大楼澄清沙勒汉所指的袭击。五角大楼发言人布奇洛宗教说，美国的情报指出，波斯湾四艘运输邮轮遭到袭击，有高度的可能性是要由伊朗负责。沙勒汉表示，和其他的官员计划星期二对国会成员就白宫所讲的伊朗对中东构成的威胁作出是闭门通报。前往国会做通报的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我们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贸易战长期化或者拖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华为禁令暂缓实施，参院令就表示希望这个不是软化的迹象。美国商务部5月20号星期一宣布将暂缓实施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禁令90日，直到8月19号才会正式生效。美国政府称对华为的有限豁免目的在于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华为仍然不能够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研发以及专利转移。对此，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表示，希望商务部暂缓执行的决定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华为禁令上出现软化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院会发言时说，他希望这个不是个前奏，如同他们对中兴公司所做的这样，一开始就很强硬，在他产生影响后他们就妥协了。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以不点名的行政命令禁止华为参与美国通讯网络，阻断其市场准入，商务部随后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等同于切断了该公司的零部件和技术供应来源。白宫无预警地对华为制出两记重拳，获得了国会跨党派的一致赞誉。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领袖舒默过去两日连接在院会发言，大力表扬白宫的决定。舒默说，美国行政部门采取行动阻止中国政府控制和支持的公司获取电讯设备，好像是华为。舒默说他坚决支持这些的举措，正如美国的国防、执法和情报官员公开作证时说的这样，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技术可以使中国监视美国人、窃取数据以及从事间谍活动。舒默还强调，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凝聚共识，现在无论是商业、劳工、一般美国公民、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每一个人都同意了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政府的禁令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华为，但同时亦都对美国供应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018年华为用于采购零部件的金额为$700亿， 其中美国部件就占了110亿美元的购买清单。据彭博社报道，向华为提供不同类型组件的英特尔、高通、蔡灵思、博通已经暂停向华为供应其建立全球 5G 网络的产品。禁止的宣布同时引发美国科技业供应商股价应声下跌。高通近三分之二的营收来自中国。在星期一的盘前交易，高通股价已经下跌 3%。 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拥有 66.3% 的营收，星期一股价亦下跌了 2.66%。 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河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目前尚未收到来自美国科技业厂商担忧的反应。范河伦说，他个人至今还未有听到供应商有什么担忧，但是他相信一定有一些担忧。他亦都在报道上看到这些的讨论。范河伦议员说，但他认为这些的公司现在亦都会同意，以现在的情况来讲，保护国家安全是当务之急。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他对于禁令是否波及美国业者并不感到担忧。他说，最终任何政策的决定都会有代价和好处，现在这一笔代价是值得支付的，因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太巨大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亦表示，美国别无选择，华为禁令是必要的，其所引发的阵痛无可避免。加德纳说，大家知道华为对美国是一个安全风险，大家知道华为的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意味着什么。加德纳说，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必须要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正确的方向，当然美国会面临后果。不过加德纳议员强调，他认为美国最终将能向其他国家清楚展明华为所造成的风险，进而使国际社会与美国更加团结一致。据日本经济新闻20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华为公司早在6个月前已经告知全球供应商，华为计划加紧扩充重要零部件长达一年的库存，为美中贸易战具不确定性的前景做准备。报道提到，华为就各组件寻找多间供应商，以其分散风险，减少对单一公司的依赖。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再加上双方对彼此商品新加征的关税已经箭在弦上，中国央视电影频道从5月16号起连续在每晚8点的黄金时间播放抗美援朝题材的旧电影。此举似乎显示北京正在唤醒民众反美的民族情绪，为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但是分析显示，如果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转为持久战的话，不单止两国经济受到拖累，全球经济亦有可能陷入衰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尼的分析师近期表示，美中贸易谈判长期僵局以及美国提高中国商品关税将会导致全球经济步入衰退，而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亦都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将美国利率调回到零的水平。摩根士丹尼的分析师在5月20号在一份报告之中表示，如果谈判停滞并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样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作为回应，美联储将会在2020年春季前会将利率一路下降归零，而中国亦都将会加大财政刺激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大约合计5000亿美元。但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指出，由于相应的政策反应和政策传导往往滞后，这些意味全球经济可能没办法避免金融环境收紧和全面的衰退。报告认为，如果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 25% 的关税维持3至4个月，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放缓50个基点至到 2.7%。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力量项目主任郭莱仪认同这种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中两国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关税保持下去的话，更多的美国公司会搬出中国，而美国农民可能没办法不为他们的大豆去寻找新的市场。但是伤害并不局限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全球经济都将会放缓。除此之外，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还认为，大众可能低估了美中贸易争端长期化可能对两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英国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预测，如果美国对全部5000多亿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受到的影响仅是 0.7%。 该机构同时认为，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亦是极其有限的。但是这种单纯从经济角度的分析可能忽视了贸易战在其他方面的日出效应。随着美国现时将贸易战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美中两国在僵局之中正是越陷越深。据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的报道，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两项措施封杀华为之后，北京已经叫停了新一轮美中贸易的日程的安排。报道又说，美方的一个谈判代表团上个星期较早时已经前往北京，但是现时安排美中贸易谈判的事宜已经搁置了下来。在5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往江西一个稀土企业考察。由于中国是世界上稀土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他和主导中方谈判的刘鹤一起视察稀土企业，被认为是向美方发出明确的信号。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最近表示，对抗并且打赢美中贸易战，中国手中握有三张黄牌，分别是美国的债券、稀土和在华美国企业。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习近平和刘鹤视察中国稀土企业显示，这些显示美中之间的这场经济战争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级。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随着中美贸易僵局的升级，两国消费者开始看到了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马多夫斯基在华盛顿报道。
比尔洛克卖单车已经有4年多，这个是他的商店第二次应对关税上涨的问题。
The manufacturers tried to eat as much as they could, and then companies like us, you know, tried to eat as much, so the price increase was very small.
单车商店经理比尔洛克说，製造商盡量自己承擔價格的上漲，好像他們這樣的公司也盡量自己承擔價格的上漲，只是對消費者漲價 5% 至 7%。 洛克說，消費者應該盡快購買新的單車，因為價格會上漲。
A lot of the people, it's going to price them out of the market. They're going to, you know, be used to looking at a, maybe an entry level $500 bike that's now going to go to $600.
洛克說，價格上漲可能會將很多人擠出市場。他们曾经考虑购买一架入门级的$500的单车，现在价格涨到了$600。他们本来想花1000或1500买一架消遣用的单车，然后突然之间你知道就变成了1500美元、2000、2500美元。他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看到价格的巨大变化。很多买家自己也表示，他们不准备花额外的钱。
That's not something I want to actually do.I don't want to pay more for a product that costs less before.
单车车主格里奥尔亚德话：唔系，佢唔想咁样做，佢唔想花更多嘅钱去买以前更加平嘅产品。
I probably wouldn't be willing to pay that much extra if it's due to different tariffs or things like that that are being implemented with the economic tension. Maybe
单车主人安吉洛佛话：佢可能唔愿意为关税变化或者由于经济紧张而实施嘅措施去支付额外嘅费用，或者$50或者$100，但系呢个可能会使佢打消再买一架单车嘅谂法。洛克解释话，征收新关税将会影响整个市场，大多数喺美国组装嘅单车，并非100%系美国制造噶。 无论是车架、车叉还是刹车，都是在中国制造。但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单车的价格会首先涨价。
So you're looking at a bike that's 500, is going to go up $100.
洛克说，如果你看这一部单车，它现在500美元，会涨100美元。洛克还说，新的价格可能会吓到消费者，导致更大的损失，然后二手单车市场会更加红火。
The problem is a lot of the used bikes in the DC market are stolen. So what it's going to do is it's going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eople who are stealing bikes because they can resell them.
问题是华盛顿市场上的很多二手单车都是偷来的，所以会有更多偷单车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转售单车。因为新车的价格上涨了，而且旧车的价格比较灵活，对方会付多少钱他们就卖多少钱。这个再次证明，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美国经济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会在其他的领域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强调愿意对北韩、委内瑞拉和伊朗等敌对势力采取军事手段，但是批评人士表示，总统避免卷入外国冲突的意愿削弱了这一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初对叙利亚和阿富汗进行轰炸，这个使特朗普政府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的声明变得可信。不过根据报道，特朗普总统亦都表达了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应鹰派观点的担忧，并且已经将美国脱离海外军事行动列为优先任务。
It's not a bad thing for a president to be a little bit of a peacenik, even though you don't really think of President Trump as being a soft guy.
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奥汉伦话：对一个总统来讲，有一些反战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你并不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确实想避免新的战争，总的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件好事。很多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威胁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北韩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确促使金正恩参加无核化会谈。不过谈判现在似乎陷入僵局，北韩最近的短程导弹试验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亦都扣押了一艘违反联合国煤炭出口制裁的北韩货船。白宫仲强调，正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并向委内瑞拉军方施压，要求其罢免独裁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为了压制伊朗，美国向地中海派遣了一支海军突击队。特朗普表示愿意使用武力，虽然他之前否认了五角大楼准备向中东派遣120,000军人的报道。
Now, would I do that? Absolutely. But we have not planned for that. Hopefully, we're not going to have to plan for that. And if we did that, we'd send a hell of a lot more troops than that.
特朗普说，他会不会这样做呢？绝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希望他们不必要为此制定计划。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派遣更多的军队。虽然特朗普总统不愿意卷入大规模冲突，但是他的强硬言论仍然受到国外对手的重视。
I think people who watch his personality, who watch his threats, don't doubt that there's a part of his thinking that could certainly incline towards striking back.
布鲁金斯学会奥汉伦话，他认为观察和研究特朗普的个性和他所发出的威胁的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特朗普的某些想法肯定会倾向于反击。威胁采取军事行动亦都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 边缘政策同误判好容易升级为致命嘅冲突。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acked itself into a corner in a lot of ways where it either has to prove that it was serious。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嘅新西亚阿恩森话：美国喺好多方面都将自己逼到咗一个角落，一系必须证明自己系认真嘅，一系被认为系喺度让步。虽然批评人士表示，特朗普的最大压力策略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支持者赞成他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却避免战争的做法。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宣布，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出席六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年会并发表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5月20号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魏凤和将在6月2号的会议上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发表令人期待的讲话，并接受现场提问。国际战略研究所首席行政官奇普曼在声明中说，他们今年特别高兴地欢迎中国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他的出席将会给与会者带来一次和中国军队一名领导者互动的特殊机会。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是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每年都能够吸引本地区及世界各地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资深防务专家的出席。中国早年亦都曾派出国防部长率队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是在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大举做到和军事化行动并成为年度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好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同时，中国军方另起炉灶主办香山论坛，但是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相比，这个被广泛视为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论坛，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个星期前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亦将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就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星期一宣布魏凤和出席对话会的声明中再次提到了沙立汉的出席，并在6月1号发表讲话，声明没有提到两个人是否会举行会谈。五角大楼发言人亦都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相关提问。美中两国代表团是否会面，往往是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会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更加是今年与会者特别关注的话题。计划出席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都是首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沙立汉在公开场合不忌讳主动点名中国，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秩序的威胁。白宫已经提名沙立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上一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论坛闭幕中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未顾及其他大小国家的利益， 同时批评北京的南中国海做到与军事化行动损害了其他主权星索国的利益。王永宏警告说，如果美中不能够合作，世界将会相输。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总理即将访华，旨在寻求更多一带一路援助。美国下议反对特朗普对中国进口鞋类产品加征关税。擅自闯入特朗普庄园的中国女子表示将为自己辩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Jim的详细新闻报道。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总理萨尔阿伊5月22号表示，在5月26号开始对中国之行的期间，将谋求获得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对他们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支持。萨尔阿伊在首次访华当中将会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路透社在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过去十年一直对加大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一些的太平洋岛国所欠的中国优惠债务已经是达到了13亿美元。这个令西方国家日益担心，这重要地区变得越来越受制于北京的外交压力以及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萨尔阿伊近期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表示，他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支持瓦努阿图的港口、道路、电信等基础设施。他还说，不论是援助还是贷款，需要新的资金注入经济领域，发展有建设性的项目，可以帮助发展经济，帮助偿还现有贷款。瓦努阿图去年11月和其他的7个太平洋岛国一起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瓦努阿图目前对中国欠下了1亿3000万美元的债务，占其外债的一半，相当于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3%。170多家的美国鞋类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包括耐克、安德玛以及是阿迪达斯等著名运动品牌，星期二呼吁特朗普总统，如果今后对中国进口货物加征任何新的关税，请将鞋类予以豁免。代表鞋业的游说组织美国鞋业批发商和零售商协会致函特朗普，说他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鞋类征收 25% 关税的方案，对他们的消费者、他们的公司以及是美国整体经济将会是灾难性。美国鞋业在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4亿美元的鞋类，不过一些的制造商一直在这里将生产转移到越南以及是柬埔寨等其他地方。该个协会中说，对中国制造的鞋类加征关税的提议将会令到美国消费者每年在现有关税之上再多交70亿美元。协会所代表的173家的公司说，进口产品关税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对此不应有任何的误解。这些公司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经常说的关税是由中国支付，而且这一笔的钱直接进入美国国库，是错误的讲法。擅自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静，星期二向法庭表示，他希望解雇他的辩护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张玉静被控擅自是闯入了向联邦执法人员讲大话，之前他向法庭表示要进行无罪抗辩。星期二，张玉静在听证会上面表示要自己为自己辩护，虽然法官一再劝他依靠律师来辩护，并且表示他可以更换辩护律师，但是张玉静都拒绝了，坚持自己为自己辩护，并且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自学美国法律以及是司法程序。张玉静在庭上说，基于他对美国法律的理解，对他的起诉是无效。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纳税金属文件柜发起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的相反调查。调查是根据美国的企业公司向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发起。该个产品被指是倾销幅度大约是 121.75% 至 198.50%。嘅不等。而此外，中国政府对该产品出口商系提供咗20项补贴计划，包括优惠贷款、出口补贴以及税收减免等等。如果商务部确认存在倾销以及系不公平嘅补贴，国际贸易委员会亦都确定呢啲行为对美国生产者造成损害，商务部将会对中国进口纳税金属文件柜征收反倾销税以及系反补贴税。 为应对威胁重挫中国技术公司的美国出口管制，中国政府在5月22号公布对集成电脑设计以及是软件产业免减企业所得税，以支持他们的发展。财政部有关公告的公布正值是美国政府决定限制对中国网络设备巨头华为以及其他公司的技术出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特首批泛民引外国势力，民主派忧国际质疑香港法治。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越演越烈，甚至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出席立法会质询时，批评泛民邀请外国介入港府修例，重申北京表态支持港府修例是理所当然。有参与出访美国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香港正是处于危险状态，修例可能会令香港以及中国官员被美国制裁，而两名因旺国冲突被控暴动等罪的本土派人士黄台仰以及李东升获德国难民庇护。有民主派议员表示，事件反映香港的法治以及司法独立受到国际社会质疑，忧虑逃犯条例修订会再次伤害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即是5月22号朝头早出席立法会每个月一次的半个钟头特首质询时间。多名民主派议员在质询开始之前，在会议厅外拉起大型的反送中横额，向林郑月娥抗议，要求她撤回被认为是打破中港两地法制防火墙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多名民主派議員在林鄭月娥進入會議廳期間高呼口號：
反送中！
反送中！
林鄭下台！
林鄭下台！
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成為多名民主派和建制派議員提問的焦點。民主黨的林卓廷率先提問表示，30年前北京用坦克車對付學生，30年之後林鄭月娥用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修例坦克車踐過香港的法治，壓碎香港的一國兩制，摧毀商界的信心。他質詢林鄭月娥今日要多少香港市民站出來，林鄭月娥才願意剎停送中坦克車。
我警告你，惡法一旦通過，一旦通過，日後所有被送中的冤案歷史上都會記載住林鄭月娥你是第一幫兇，為了你的權位，為了討好中央，你出賣香港，必定淪為香港歷史恥辱的一頁。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她重申今次修例的目的是彰顯法治，共同履行國際責任，打擊嚴重犯罪，令到香港的法治更加堅定。議會陣線的歐樂軒提問表示，林鄭月娥上任特首之前曾經自許不使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在立法會幫忙拉票，而今次逃犯條例修訂就出現來自北京的中國副總理韓正和來自西環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落命令，令到修訂再沒有彎轉，商界議員敢怒不敢言。歐樂軒質詢表示，希望林鄭月娥不要因為打擊政敵而危言聳聽，以外國勢力介入掩蓋中聯辦介入。他又擔心修例會令到中國富二代從香港撤資。
我想問，這麼多國內的中資機構和富二代在香港擺資產購物業，通過條例他們一定撤資，股市一定跌，樓市一定倒，你有沒有想過逃犯條例通過對香港經濟將會帶來幾大的傷害？
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針鋒相對，諷刺第一次聽到歐樂軒對中國內地的企業和富二代這麼關心。林鄭月娥表示，從今年2月中啟動逃犯條例修訂都是由香港政府主導，以填補法律的漏洞和空白。他又批評部分議員雙重標準，邀請外國介入對付他。 林鄭月娥重申，北京表態支持港府修例是理所當然。
去到近日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有部分的議員就是很雙重標準，如果中央說兩句說話就是干預，是破壞一國兩制。部分的議員去到很遠的地方來到邀請外國介入，就好像理所當然，甚至教埋外國的官員怎樣來到是不是叫對待我要用什麼方法，公開信、打個電話、阻止行政長官去做一些事，這些有事之為好像很正常。所以我在這裡都是呼籲各位議員盡量的言行都是一致。
專業議政的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提問的時候表示，港府就逃犯条例修订设下死线，要求立法会在七月之前通过。梁继昌表示，香港历史上没有一条禁具争议性的法例会设死线。他又质疑台湾陆委会已经表明，即使港府通过目前的修订，台湾亦都不会要求香港政府移交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要求林鄭月娥解釋點解仍然要為修例設死線。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強調，香港政府沒有就修例設死線，但是她認為要趕及處理台灣殺人案，因為目前因為洗黑錢罪而被判監的陳同佳估計十月就會被釋放，如果到時沒有法律基礎和機制處理，逃之夭夭的情況就會出現。林鄭月娥又表示，港府2月15日將修例交上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諮詢，4月3日提交大會首讀和二讀，政府認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完成法案委員會、公聽會審議的時數，不會少過去年的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草案。他質疑民主派阻撓，令到立法會浪費了6个星期的時間，仍然未能成立法案委員會。近日有參與民主派參訪團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會見記者，回應林鄭月娥質疑民主派教導外國介入逃犯條例修訂。陶謹申表示，他有參與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眾議會議長佩洛西，談及逃犯條例修訂。他強調沒有教人怎樣對付林鄭月娥。陶謹申警告，香港正是處於一個危險的狀態，因為每個國家都會緊張自己的國家安全。他強調，不同層級的美國官員和議員都將今次修訂視為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如果林鄭月娥和建制派議員認為美國只是講笑，就會令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甚至可能令香港和中國的官員都被美國制裁。
他已經曾經那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裏面有記載，雖然他原本得9个議員最後無疾而終，但是今次我聽說他們會有人重提這個法案，而這個法案呢是可以好一連串的制裁和針對，包括個人，他可以將李家超、林鄭月娥、韓正，可能張曉明不批准他去美國，以及全球的財產凍結，包括其他更嚴厲的東西可以加入。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因為旺角衝突案被控暴動等罪名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和成員李東昇已經獲得德國難民庇護。英國《金融時報》更加獨家專訪他們兩個人，並且公開由黃台仰提供的最新合照。美國《華爾街日報》亦都在德國訪問了黃台仰，他們承認一年前已經獲得德國批出難民庇護，現在公開這件事是想喚醒香港人關注逃犯條例修訂和北京六四屠城30周年。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形容，今次德國政府冒住得罪中國的風險，都給予黃台仰和李東昇難民庇護的資格，意味是給予港人很大的警惕。他相信過去一連串 DQ 民主派議員 对占中同埋旺角冲突案嘅重判，甚至有立法会议员入狱。事件反映香港嘅法治同埋司法独立受到国际社会质疑。佢忧虑逃犯条例修订会再次伤害香港，甚至影响香港嘅经济。
而我深信德国政府做呢个决定，俾呢个难民资格咧，唔系一个轻率嘅决定。佢系审视过特区政府在过去超过21年的改变，而去到今时今日，大家看得到我们的所谓一国两制，我们的司法和法治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才做这个动作。而到了今日，林郑或者整个政府仍然执迷不悟，硬硬做这个送中条例，我觉得是再一次伤害香港。大家试想一下，当外国的政府是视香港是没有一国两制，是香港是沒有法治，是香港只是一國一制的時候，香港又怎樣可以維持它獨有的貿易和關稅地位呢？如果香港喪失這些關稅和貿易地位的話，其實講一句俗一點的，香港的經濟是玩完。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質詢時間之後未有回應事件，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立法會會見記者，當被問及到會不會要求引渡黃台仰和李東昇回香港的時候，他表示警方會就追捕疑犯做應該做的事，沒有就事件作進一步的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0日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开幕当日呼吁中国允许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阿扎尔在会场外受访时说，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观察员，台湾过去即曾以此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他说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使台湾2300万人能够识到发声，看到这一道的过程，并且亦都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与过去的历史惯例一致。阿扎尔亦都在世卫大会开幕式的发言中对台湾再度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样以观察员身份获邀与会感到遗憾。阿扎尔说，全球卫生议题与疫苗推广运动因为每一个国家、人民和领域的参与而获益。他们对台湾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样获邀观察这个大会感到遗憾。台湾2300万人民应该有一个发声的机会，就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阿扎尔星期一亦都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会面。他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官方推特上贴文说，双方讨论了美中两国在健康议题上的充分合作，包括免疫、传染性疾病及全球卫生安全等等。带领台湾世卫医疗团到日内瓦向国际发声的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星期一在台湾卫福部世卫行动团面书粉丝页的视频中，对阿扎尔支持台湾的发言表示感谢。陈时中说，阿扎尔在会中提到全球防疫不能够有缺口，缺少了代表2300万人的台湾，全球防疫体系必须会被削弱。 佢對阿扎爾支持台灣參與全球衛生防疫工作嘅發言表示感謝。陳時中仲提到，佢一早就觀察到世衛大會第一日開會嘅轉播，好多重量級人物喺會中提到全民健康，無人被遺漏，但佢對此感到格外諷刺。陳時中話：佢哋就坐喺場外，台灣2300萬人就坐喺場外，所以心情真嘅覺得係。大家嘴巴讲嘅同佢呢一次嘅主题 walk the talk， 应该要去实践佢，要去做。大家真正做咗几多？陈时中话，佢喺当日中午举行嘅记者会上被问到尖锐嘅问题，例如台湾与中国嘅关系，还系一句话：佢哋主权一步都唔能够让，其他都可以谈。虽然呢个系一条漫长嘅道路，但一定要持续走落去。陈时中亦都提到，台湾外交盟友马绍尔群岛的卫生部长在当日大会的辩论中为台湾发声，晚间又在参会上说，努力必须有耐心，他们可以输了一场战役，但是不能够输掉整个战争。自2017年起，已经连续三年未能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台湾，今年亦透过14个外交盟友在大会中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不过经过两次辩论后，未能被大会列入补充议程。对此，中国政府重申其一中原则，不容挑战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世卫大会再次拒绝将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补充议程。这个决定符合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亦充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何挑战。陆康说，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必须亦都只能够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170多家美国鞋类制造商同零售商，包括耐克、安德玛同阿迪达斯等著名运动品牌，星期二呼吁特朗普总统，如果今后对中国进口货物加征任何新的关税，请将鞋类予以豁免。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代表鞋业的游说组织美国鞋业批发商同零售商协会致函特朗普，话他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鞋类征收25%关税的方案，对他们的消费者、他们的公司和美国整体经济将会是灾难性的。美国鞋业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4亿美元的鞋类，不过一些制造商一直正是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其他的地方。该协会又说，对中国制造的鞋类加征关税的提议将令到美国消费者每年在现有关税之上再多交70亿美元。协会所代表的173间公司说，进口产品关税由美国消费者埋单，对此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这些公司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经常说的关税是由中国支付，而且这笔钱直接进入美国国库的错误的说法。特朗普和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关税战，对从对方抵达本国口岸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为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举行了数月之久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获得成功。特朗普这个月较早时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新关税，他还启动了对几乎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计划， 呢批价值3000亿美元嘅商品包括鞋类、服装同电子产品。特朗普总统话：如果美国公司唔喜欢为中国进口产品缴纳关税，佢哋可以将生产迁翻美国或者唔被美国征收关税嘅国家。但系为鞋业游说嘅美国鞋业批发商同零售商协会唔解决特朗普嘅呢种建议。鞋业组织对特朗普话：鞋业系资本非常密集嘅产业，需要多年嘅规划嚟到做出采购决定。公司唔可能轻易咁样迁移工厂嚟到适应呢一啲变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公布了新关税所涵盖的产品的清单，并且定在6月17日举行一次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与数百万其他美国农民不同，美国的大蒜业种植者在美中贸易战中成为获益群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种植的大蒜销售量直线上升，此前这些大蒜种植业者因为面临中国便宜的大蒜而丧失国内市场。现在特朗普政府再次增加对中国的关税，而贸易战结束看来遥遥无期。美国很多农民因为依赖中国进口他的产品而在贸易战中伤痕累累，但是大蒜就不同，蒜农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国内。5月10日加征在中国大蒜上的关税从 10% 上升到 25%， 而这个正值美国大蒜收获季节的几星期之前。肯克里斯托弗这样说，这个时机最好不过了。他是家庭农场克里斯托弗农场的副主席，这个亦是美国剩余的三大商用大蒜生产商之一。他说他们希望对大蒜的关税继续下去。在美国中部的豆农由于中国停止采购而损失惨重时，克里斯托弗农场的大蒜销量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 15%。 此前九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大蒜征收 10% 的关税，目前25%的关税意味着蒜农的利润率将进一步提升，但是蒜农的获益是关税战中的一个特例。在特朗普政府施加关税之后，中国去年对包括大豆、玉米和猪肉在内的美国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特朗普承诺将再提供200亿美元来帮助因为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农民，而去年政府承诺为这些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助款。明尼苏达可持续农业协会的协调员加里福特说，他还未看到身边的农场主收到这笔款项。他说最重要的是大蒜只是农场中很少的一部分，由于大豆和其他作物被施加关税，他们的社区受到很大影响。明尼苏达每日都失去一座牧场，农场亦正在关闭，因为农民无法赚钱，亦不知道贸易战什么时候结束。他说这里的很多农场都是只是种玉米和大豆，当价钱好的时候当然就好了，但是当贸易战影响到你仅有的两种作物时，对农民来讲就是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